弟兄姊妹，新年快乐，
新年
蒙恩，真的愿主的恩典、主的怜悯、主的同在，在新的一年临到大家的家庭、大家的生命的当中。啊，非常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再回到大家的当中来侍奉上帝。啊，虽然是一个部分时间的算是陈牧师的助手了啊。有人以为我还是这个教会的传道人啊，这个教会的传道人现在是陈牧师，我只是他的助手而已啊。所以这个堂会有什么事情啊，先要找陈牧师，陈牧师吩咐我了我就做，他不吩咐我呢，啊，就可能啊就让他来等了。好开心能够回到大家的当中啊，也谢谢弟兄姊妹在我去宣教的时间为我祷告啊。我大概跑两个月的时间，跑亚洲16个城市，看到上帝在不同的地方有非常伟大的工作，啊，认识我的神，啊，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兴奋。越认识他，我就更愿意啊，摆上更愿意啊，走前面上帝要我走的路，啊，所以我也打算在2月底的时间，啊，跟陈牧师请大概两个星期的假，啊，去埃及跟黎巴嫩，看看神在哪边的工作。也希望成为一个桥，可以让华人的教会弟兄姊妹能够看见埃及是在这个伊斯兰国家的一个战略的地位，可以福音传到哪边，可以传到这个伊斯兰国家的去啊，哪边有什么需要，有什么的机会可以做宣教的工作。同时也去黎巴嫩看哪边叙利亚的难民营能够把需要带回给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更具体的支持在苦难里面的人，以致神的国度能够在黎巴嫩的地方有更大的扩展。我们很容易在想，哎呀，这个川普把这个以色列成为首都，然后就会带来很多的危险等等。我们却忘记主的大使命，要我们的心胸能够更宽的看到，不是自己的安全，然后看到神的使命的需要。哪边很多人在水深火热的当中，是有人把福音传给他，神会不会在今年感动你成为其中一个走上这个宣教的路，把福音传给万民的一个人感谢主给我有这样子的机会回来有几个月的时间我相信在几个月里面神也给我很多不同的经历，给我们家庭有不同的体现，以致装备我们能够更好的侍奉上帝也很开心能够回到当中看到弟兄姊妹的念给我很大的鼓励跟支持愿神都在这些一切的当中得到荣耀。有一个牧师问一个问题，他说有一个刚信主的人，到底他需要认识的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我以前一路很看重布道，很看重栽培，我就第一个想法就是很重要的，要帮助一个初信的人能够懂得灵修与上帝建立关系。但是这个牧师跟我们说不是，倘若能够在帮助一个刚信主的人开始他基督徒的生活，第一个最重要的要他知道他所信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神给我有机会回来，大概在大家当中有4堂的时间分享神的话，我就用一个主题，认识至圣者为主题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朴树博士他曾经这样讲，他说对于我们最重要关系的一件事，就是当我们想到神的时候，我们的头脑当中有什么的想法。对人类灵性历史超世任何的宗教的伟大，都不能超过他对神的概念。对基督徒来讲，对我们灵性最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到底是怎么样，会决定我们信仰的深度。 也是让我们能够在基督徒的生活的当中活得更正确。到底先知跟使徒他们心目中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今天我就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信息来跟大家分享神的圣洁。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完全是因你的怜悯，在你的赦免大恩的当中，给我们有机会可以用心灵诚实来向你祷告跟敬拜。主啊，你是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主啊，就求你的灵在这个时间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你是圣洁的上帝，以致我们能够以你当得的敬畏来敬畏你。求你的圣灵在这个时间把你的话解开，也求你再用主的宝血借盖站在讲台的人，以致你的话传出去，我们能够在心灵的深处面对面的遇见你，而看到你是圣洁的上帝。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刚才弟兄姐妹所读的经文是出于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书第六章就是讲到这个先知以赛亚他领受上帝的呼召，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在圣经说六章第一节就说，当时犹大的王乌西亚死掉。乌西亚对犹大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王，他带来整个国家非常大的福星，无论是在军事上，在经济上，甚至可能某个程度在信仰上都带来非常好的福星。他在位52年，但是这个好的王刚刚死掉。然后在这个犹大国的东边，这个亚述大军正要在北边把叙利亚北国来吞并，早晚会来到这个犹大的地方。在这样子的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在这样子的一个充满未知的时代，然后先知以赛亚进到圣殿的当中，他就看见高高在上的宝座，神坐在哪边，然后他就听到在神面前侍奉的撒拉弗在神的面前，在圣殿的当中大声的无上的呼召的来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当我们看到这个撒拉佛在神面前侍奉的这些天使他们的俯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们没有说这个是慈爱的上帝，这个是信实的上帝，这个是大能的上帝，而俯瞰说圣哉圣哉圣哉，就是呼喊说神是圣洁的，永恒的上帝是神圣的。这位神圣的神就活在他的坐在他的宝座的上面，地上好像不稳定， 神仍然高坐他的宝座，他掌管一切。所以他们用神的圣洁来表达他们对神的赞美，他们对看到神是圣洁的时间，就产生对神一种敬畏的态度。神的圣洁原来就是旧约的先知跟新约的使徒，还有在历史上的所有敬畏上帝的人深深所体会的。神是圣洁的神， God of Holiness， 神圣洁的属性其实就是标志着神之所以为神的本质。温伟耀先生他在他书里面提到，神的这个圣洁就是他作为神的本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在旧约的圣经当中，神多次的跟他的仆人说他是圣洁，他是圣洁的哪一位。所以在以赛亚书我们读下去的时间，我们发现先知有22次说以色列的圣洁来形容上帝。在亚摩斯书1:2，圣经说主耶和华指着他的圣洁起誓。当神要起誓的时间是非常庄严的时间，神最庄严的时间就指着他的圣洁来起誓。然后同一卷书的6:8，圣经就说主耶和华万军之神指着他自己起誓，意思就是说神的圣洁就等同他自己。就当我们说神是圣洁的上帝的时间，就是讲到神核心里面他所以为神的最重要的一个本质。可见神的圣洁和神的自己可以几乎同等的意义来表达。在诗篇99篇，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看，里面有1-3就提到神的大能，然后4-5就提到神的公义，然后6-9就提到神的慈爱，然后在这3大段的结尾的时间都提到神本为圣。所以圣洁在神一切的属性的当中是具有一个囊括性跟核心性的一个特点。所以当我们说神是圣洁的时间，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有很多其他的宗教，他们都有一个神圣的概念，他们通常特别是一些原始的宗教，他们讲到这个神圣的概念的时间，特别提到一些物件的。举个例子，都提到这个神的庙就是神庙，然后谈到哎，这个山是神的山。有一些宗教他们去到个城有个宫，他就这个神圣的宫，然后有人就说哎呀，这个树曾经救过人，所以叫做神树。所以就好像是这些外在的物有某一种的神秘的力量在它的里面，所以呢就有一种不可触摸的超自然的力量。然后有时这些触摸的到这些物件的东西可能会产生一个杀伤的力，有些神秘的力量会把人杀掉，所以人就很惧怕的来接触这样子的外在的物件。我们说到神是圣洁，其实跟这个概念完全不一样。神谈到神是圣洁，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其实就是讲到神的自己。当神是说他是圣洁的时间，然后其实就是神讲到他自己的本质，不是他外在的物里面蕴藏任何的神圣的这个成分，而是神自己。因为他自己就是圣洁，所以他可以让其他物变成是圣物。 所以在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当我们说神是圣洁的时间，就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跟我们在地上所看见，在宇宙当中看见所有的物完全在本质上不一样，在英文是 infinity qualitative difference， 就是它的本质完全跟我们不一样，是我们的理性，说我们所有科学的技巧，所有的学问加起来都完全不一样。神的本质上完全超越他所创造的一切万物。我们所敬拜的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一位圣洁的上帝。另外一方面，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神能够，他可以任一个物件跟一个地方成为神圣洁。比如说大家熟圣经的，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就记载摩西在旷野看羊的时间，他就看到一些火在烧，烧这个荆棘，但是没有把这个树烧毁的，他就走前去看，然后就有声音在里面出现，就跟摩西说，摩西你要把你的鞋脱掉，因为你现在的地方是圣洁的地方。所以他就脱掉这个鞋来走进上帝的同在。神能够让一些物成为圣洁，但是只是在一些特定的环境跟时间空间而已。所以最近我在中国见弟兄姊妹的时间他们越来越多人希望去这个以色列去朝圣的，希望去哪边看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加利利的地方等等的，那好像就变成这个潮流一样。那讨论弟兄姊妹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哪边是成圣的地方，因为耶稣曾经在哪边生活。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不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已经知道，神已经透过耶稣的同在，圣灵的临在，所以那里有圣灵的同在，哪里有教会的地方，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就是神圣的地方，不一定要去到哪边。是神没有感动我去哪边，真的从来没有这个感动，没有希望去看一看耶稣出生的地方，耶稣的死的坟墓。他们讲耶稣出生的地方也不一定是哪个地方，耶稣死的地方也不一定是耶稣死的地方。所以后来我就知道神原来有他的计划，没有给我这个感动。原来当我去回教国家的时间，有签过以色列的签证就不能进去，看来神希望我多去伊斯兰的国家来看。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哪个地方比较神圣啊，耶稣在的时间才是神圣，耶稣不在，他告诉我们神是灵，所有敬拜他的用心灵诚实敬拜他。所以耶稣自己曾经讲过说话，他说在地上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那里就有他在当中。所以在全世界任何的角落，两三个基督徒聚在哪边聚会，神与他们同在，神圣的地方就在哪边出现。所以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间，弟兄姊妹，这里就是神同在的地方，神让这个地方神圣成圣，让我们可以敬拜他。所以神的圣洁彰显出来的时间，让我们知道不是这些地方，不是任何的物件有什么神圣的力量，而是神圣圣洁只有属于耶和华上帝。弟兄姊妹，当我们说到神是圣洁的神的时候，我们又怎么去回应他？神曾经透过先知跟以色列民说，谁把我当得的敬畏来敬畏我。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这个完全超越我们理性，完全超越人类任何的智慧，完全超越我们所有感情的上帝，他是圣洁的上帝，我们对他 该当如何的敬畏，我们怎么去敬畏上帝。让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个撒拉佛在神的面前侍奉的，圣经很详细的记载，他说这些撒拉佛在神的面前侍奉的，他们有六只翅膀，他们用两个翅膀接着念，你见那个人不敢见他的眼，可能就是你内心里面有一些亏心事了啊，可能对他不太好，所以你不敢看他的眼睛了。通常我们都很急切可以看人的眼睛，就代表我们跟他的关系好像没有割断，你不敢看的时间呢，就代表你是有点问题了。在上帝的眼前服侍上帝的撒拉佛，他们要把两个翅膀借着眼睛借着念来侍奉上帝，他们给我们看见，他们面对这样子圣洁的上帝，他们充满对神的敬畏，他们充满对神的敬虔，他们不随意的来看神自己。然后他们有另外两个翅膀，圣经就说他们把两个翅膀借着他们的脚，有人就说他们这样子的行动就代表他们把自己隐藏起来，代表他们在神的面前的谦卑啊。在神面前服侍的这些有能力的天使，他们的能力肯定比你更博大，但是他在上帝的面前面对这样子圣洁的主，他们只能谦卑的在主的面前把自己隐藏。就好像这个施洗约翰，他跟人说主耶稣他要兴旺，我必衰微，完全的把荣耀归给主，我谦卑的在主的面前。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华人教会神很大使用那个神的仆人，他还没成为全世界华人教会的一个总干事以前，他在一个教会服侍，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就跟他学习怎么去侍奉上帝。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后来就讲见证，他就发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教会的主任牧师，每逢礼拜二的下午他就有一段时间都不见了，所以呢他就觉得很奇怪啊，我就要跟他学怎么去侍奉上帝。哎呀，礼拜二下午他们是偷懒呢，那肯定不会嘛。然后就后来就有一次，当这个主任牧师要出去礼拜二下午不见的时间，他就跟着去，结果呢就发现这个教会主任牧师进到这个教会的厕所，把衣服拉起来拿这个擦，原来他每周礼拜二的下午就积极在洗这个厕所。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就问他，为什么你这样做，教会随时弟兄姊妹都可以做。他跟这个年轻的他跟他说，他要提醒自己，侍奉上帝要谦卑。圣灵感动我，可能我要在这边更多谦卑来侍奉主。然后这个撒拉弗两个翅膀就是在主的面前来飞翔，当神的命令出来他们就飞去做。撒拉弗在神的面前的侍奉给我们看见，面对圣洁的上帝我们要敬畏，我们要谦卑，我们要随时叩礼。 然后圣经就在下面给我们看见，当撒拉弗这样子宣告神的荣耀的时间，圣经说因为俯瞰者的声音，门间的根基都震动，便充满烟雨。当帐幕还是神同在的地方充满烟云的时间，就是神的荣光照耀的时间。就在这样子的情形，以赛亚看见上帝的荣光进到这个圣殿的当中，然后他怎么去回应？面对圣洁的上帝，他发现自己要灭亡了。用我们比较容易明白的话，就是我死了，糟糕了，这一次我肯定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就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又因为我的眼睛看见大军，大君王万军的耶和华。当神临在，当神真的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他的圣洁的时间，我们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是圣灵感动先知的，就是他看到自己有罪。我们看他看到什么罪呢？没有说他犯奸淫，没有说他偷东西，没有说他拜偶像，没有说他做其他的东西，他只是讲话讲得不对，他就发现他讲话有问题，然后他的整个民族的人都是在言语上犯罪得罪上帝。对我们来讲说，哎呀，这样子的人已经很圣洁了，只是讲话可能讲一些冲突让上帝不喜悦的东西，虽然是言语犯一点点的罪，但是先知感觉这个罪会让他要死掉的。在圣洁的面神的面前，他完全的给神的光光照的时间，他只能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是有罪，我真的有罪，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怜悯我。然后我相信先知在这个时间内心真的非常非常的触动，倘若在殿里面有个洞，他赶快的跳进去。他也因为看到耶和华的荣光照耀，所以充满这个感动，充满感触。弟兄姊妹，你跟我认识的这位神是圣洁的神，我们上一次在他的面前认罪悔改，感觉只是罪是可怕，求神拯救我们，是什么时候？还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就认为我们来教会，我们侍奉上帝是给面子上帝而已？还是我们不看清楚这位是圣洁的上帝，我们在他的眼前是何等的污秽，何等的卑微？在1930年代，在我们中国华北山东省发生一次很大的属灵的复兴，后人称为山东大复兴。有时我看到山东的弟兄姊妹，我为他们感恩，他们的先祖曾经经历过这样子的复兴的年代。当时圣灵很真实的活在这个教会跟整个山东很多的地方，他们看到圣灵的工作的时间，不是很有能力去赶鬼，不是很有能力去讲方言，不是很有能力做很伟大的事情。最明显的一件事就是他们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泪。有一个神很喜用的一个宣教师，当他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灵来触动他，帮助他，充满他的时间，他不是得到很大的能力去讲道，而是圣灵用微小的声音告诉他，10年前他在美国念大学办公读的时间， 在这个学校的饭堂，很多人买饭，然后有一个朋友买饭给他10块钱，他应该收4块，把6块还给他，但是因为没有零钱在这个台上，就跟这个朋友说啊，我带回财给你。然后当这个晚餐完了，这个朋友都走了，他都忘记给他，然后一路都没机会找到可以还给他，然后这6块钱一路成为欠这个人所留下的钱。然后圣灵就光照他，10年前他犯这个罪还没有对付，所以他在神的面前非常的难过，怎么去对付这个罪呢？圣经就提他，圣灵就提他，要他写信给这个大学，告诉这个校长他做这个坏事，然后承认自己的错，甚至可能付代价就是学校把他的学位辞掉，他还要做这件事。圣灵这样子催逼他，虽然很危险，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他不能逃避，然后他就真的写信给校长道歉认罪。神也保守他，这个校长回信给他，告诉他你是我们学校里面刚荣的一个毕业生，不会把你这个拿走，而且我为你非常的光荣感觉。当他这样子对付圣灵光照的罪的时间，他生命完全不一样。他一路在这个大复兴的当中给神来使用，一直后来在台湾的这个浸信会的神学院当院长，第一任的院长，帮助很多人成为神的仆人跟使女。弟兄姊妹，面对圣洁的上帝，圣灵有没有在这个时间光照你，给你看见有什么的地方你还是让这些罪停留在你的生命，不能让你跟上帝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知道神是千万不得，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当时的弟兄姊妹，他说我们的神是烈火，所以我们面对圣洁的上帝不要随便啊，弟兄姊妹，神倘若真的出手的话，我们真的是非常可怕的遭遇。我讲一个见证给大家听。早一阵子我的女儿她跟美玉跟我吵，她说我现在在教会服侍弹琴好辛苦了，粤语堂要侍奉，国语堂也要侍奉，所以觉得就是太累了，就开始在侍奉上帝的路上产生埋怨。当时我就跟他说，奇恩，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以前侍奉上帝，我们开始国语小组的聚会的时间，每个月的每一周你都弹琴都没少会，你都很乐意侍奉，现在多一次侍奉你就有这样子的态度。你要记得神随时可以把你的这个恩赐拿回去。去年年底他就患感冒，年初就发现他本来右边的耳朵已经听不到了，左边的耳朵还大概可能30%到40%听得到，突然间都听不到了，因为这个感冒菌可能影响他听力的神经。现在在我们的程序表里面，明下一周他弹琴他不能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千万不得的，当他面对可能失聪的时间，我跟他讲，你看你这样子埋怨上帝，说太多服侍，现在上帝就不让你侍奉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不能说哎呀是有慈爱有恩典，在神的慈爱跟恩典以前，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上帝。 我们要以巴邦德的敬畏来敬畏他。我跟齐恩说，神管教你是他爱你的表现，他爱你才管教你，他不爱你，他不理你更糟糕。所以弟兄姊妹，求神怜悯我们，我倘若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在圣洁的主的面前有什么亏欠的，请你求你赶快的离开，回到上帝的身边，以致你真的以神当得的敬畏来敬畏他。在以后，当神透过这个撒拉弗把这个罪赦免的时间，神的声音就临到以赛亚，就跟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我内心很感动。为什么？这一位上帝竟然问这个问题。弟兄姐妹，当上帝问你这个问题的时间，你其实是有福的。当在教会当中说你愿不愿意这样子服侍的时间，你是有福的。神是自主的上帝，第三堂讲这个信使我会讲到，他根本就不需要你跟我，他还问这个问题，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们去？弟兄姊妹，你看到上帝的信吗？还是按照你自己的信来活吗？当我预备讲章的时间，我真的很难过。我们的堂会崇拜的人数曾经差不多有80多人，掉到70多人，掉到60多人，掉到50多人。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我们对神的心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把他的话看成是可有可无。弟兄姊妹，我真的难过。我们的神是千万不得的，请你们留意神的话。神真的要管教我们的时间，我们没地可以停下来。先知看到听到神的话，他就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听神的话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我们对神的话是那么轻的？求神怜悯我们，求神真的用十字架的宝血在遮盖我们，还保护我们不受到他的这个管教。弟兄姊妹，求神帮助你能够看见，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不能这样子随意的对他。我们不能让人能够在这边找到上帝，有可能就是我们对神完全的不尊重。我们11:15追入聚会，回来的人还没一半。弟兄姊妹，我们算什么？我们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认真的看清楚，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他是 God of Holiness， 让我们存当他当得的敬畏来敬畏他。当使徒在主的面前看到主耶稣，然后看到主 帮助他们把旁边的这个鱼都打到了。他们对主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没错，主耶稣是慈爱的，是主耶稣，但是他也是圣洁的耶稣，他是在永恒的天国里面，他坐着为王的那一位，他是万王之王，万主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对我们的主产生对他应有的敬畏，以致我们在2018年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认真遵守圣经的话，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我们就不停止聚会。圣经说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就要彼此相爱。有谁有问题，我们就表达关心，为他祷告，把他们放在我们的心里，而不会觉得他是古局外的，以致我们的教会真的圣洁的上帝活在我们的里面。当人进来的时间，他能够感觉得到神在这里。很多属灵的福星都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当人接触基督徒的时间，他们感觉到神同在。但愿2018年的时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以对神的敬畏来敬畏他，遵守圣经的启示，把神要我们活出来的要活出来。否则的话，有一天当神的管教临到我们，我们就后悔莫及了。最怕连管教都没有，代表什么？我们与他没有关系。求神怜悯我，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透过一首回应的诗歌来表达对他的敬畏。